啊，在这篇信息当中呢，我们要再次引用啊里头所记载的这些主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这段经文呢，啊，主要是旧约，这是在列王的历史里头啊曾经所发生过的一件事。啊，基本上我们一般上的崇拜啊都是引用新约圣经啊，许多讲员都主要是引用新约的圣经啊来分享信息。啊，在一般上旧约的经文，也相信有些讲员也引用过旧约圣经的啊的信息，能够来成为一个分享。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啊，就从旧约啊圣经当中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呢，引用啊在以色列这个历史的当中呢所发生的一件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就会思想到有一件事啊，就是西西家王啊他接到一个坏的消息啊。我们从圣经里面说他接到是一个怎么样坏的消息呢？啊，就是亚述王派使者啊来告诉西西家王啊，意思是要他们怎么样呢？接受亚述王的统治啊，或者简单来说就是要他们投降了啊。在亚述王啊当时强大的一个帝国亚述啊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所以当西西家王所接到的一个可以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坏的消息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啊，怎么样的去面对啊，怎么样的去解决。当我们讲到坏消息的时候，对我们今天处的一个时代啊，如果你会发现你说你每一天翻开报章啊，你在听新闻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受啊，近来所发生的很多很多都是坏的啊消息。所以你每天早上你打开报章，你总有一种感觉啊，在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啊又发生了什么啊不好的啊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今天我们所听的所看的坏的消息多过好的消息，就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本身也有这样的一种提醒。特别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呢，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特别他在二十四章六到八节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啊，也看到真的是发生在这个时代。也就等于说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讲到将来啊每个时代所要发生的事。特别他也提到一件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常常看到的啊所发生的这个坏的消息。整个局势我们也觉得越来越不安全。我们新加坡人都很喜欢旅行哈，我想当中你们啊每一年都会安排你们去旅行啊，但是说现在要计划去旅行呢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以前我们要去旅行，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我们会翻开这些旅游点啊，我们想要去哪里。所以当时我们在过去旅游的那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哪个地方好玩，哪个地方啊可以很好的休息，很好的啊有什么样的一种节目，我们就关心说哪一个地方好玩我们就去。现在如果你计划现在要去旅行哦，你会感觉不一样，你不会说哪里好玩就去，你会觉得哪里安全才去，对吗？你会觉得啊你去那些地方你却觉得安全吗？啊，在整个世界的里面到底哪里最安全已经很难说了啊，有些地方说什么地方安全，但你敢说肯定安全吗？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感受上旅行的心情啊不像以前那么轻松啊，像你乘飞机哦也比蛮有压力哈，因为发生很多事情。所以在飞机的当中你要到国外去，哎呀你要乘飞机就好像感觉到有点压力哈啊，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们很感恩。所以今天你会很多事情都觉得很难预料啊，都是很多很多的啊这个坏的消息。今天早报又有一个消息了，印尼的烟霾哦开始又飘向新马啊，他们又开始烧巴了啊，我们又觉得哎今年好像比较好一点哈、哦、哎，但现在又消息来说 八月份开始印尼的烟霾又开始来了，我想有很多人的健康，整个空气的数字都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坏消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什么呢，真真假假的问题，有真的有假的问题。大家都去旅行的时候一定会购物的，新加坡人不可能不会购物，很多人告诉我，我这次旅行不会买东西的，绝对不会的。当你到旅行点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地方你喜欢了，你还是会的，你会发现还会把东西带回来的，还会买东西。但是你现在买东西，很多人都会提醒说真啊假的，或者你买那些吃的用的，可能你这次买的比较贵重的啦，玉或者买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当你买回来的时候一般的人会很喜欢问你一个问题，个东西是真是假的。当然你会说那个介绍的人那个人告诉我是真的，但你又在问到底是真是假的，你自己也有点感觉可能是真的吧，或者你敢说绝对是真的吗，还要怎么样，还要去鉴定。所以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但是局势不稳定，也感觉到很不安全，很多假的东西，吃的用的，特别连钞票都假的呢。你在这些国家发现连用的钞票都能够假的什么贵重的东西有假，我们比较相信，对吧？好像那个名牌的或者贵重的东西如果有假呢，我还比较容易接受因为贵的东西总会有假冒便宜嘛，所以贵的东西好的东西呢可能会有假的。但是现在一个时代，好像不是贵的东西才有假的，连很便宜的很简单的东西都有假的，连吃的鸡蛋连那个米听说我看一个报告，连假牙都是假的假牙本来都是假的，是吧？现在那个假牙的用料材料都有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很多假的，特别在信仰方面。今天回到圣经，你对你的神的认识，在真假的时代里面，在信仰的里面也有很多真假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你今天你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明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了解，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开始思想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西西家王他收到亚述王派来的使者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你会读起来，刚才有稍微读一读，是一个挑战的信在这个挑战的里面，他对西西家王所讲的都是坏消息。他意思说亚述帝国很强大，今天亚述的军队已经来了，当亚述的军队已经来了，他就提出说亚述帝国所经过的地方有很多的国，以及很多国的神都在亚述帝国控制里面，他们被打败了，甚至他们被消灭了，他们的地变成荒凉了。这是当时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是当时的人亲眼看到的，亲眼听到的。亚述帝国的强大，他们的军队来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胜过他们，所以他们很觉得很自信，也显得很张狂，因为他们所到的地方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国所拜的这个偶像能够救他们。所以他们对西西家王说，现在我们来了，难道你的神也好像其他的国的神能够救你吗？他能够帮助你吗？你还是顺服亚述帝国的管理，你还是投降吧，你还是放弃那个抵抗吧。所以你看到当封信所讲的一次一次的都成为西西家王一个蛮不容易面对的蛮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从几个部分来看，从他们所看所听的，就是说亚述国呢，他们已经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呢变回荒凉，是当时他们亲眼看见亲眼听见的。那么今天亚述王 带给西西家王怎么样的坏消息呢？其中有几方面。第一，他打发使者来了，他的军队已经来到门口了，他打发使者来告诉西西家王。第二呢，他警告了，他的一个警告不但是一个国与国的警告，也是一个信仰的警告。第二，他说什么呢？你不要再听你的神说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国跟国的问题，他提出信仰的问题。他说，我们来了，你的神能够帮助你们吗？能够救你们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能够吗？能够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吗？第三，他告诉西西家王说，所有的国都已经什么呢？已经被亚述所灭了，他们所拜的偶像都扔在火里了。最后他回到一个实在的问题，你要怎么样决定？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危险来了，也告诉你你要决定了，你的国不能够救你，我想你的神也不能够救你啊。在这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就开始学功课了。亚述的王的这样的一个坏消息呢，成为西西家王给我们看到他应该怎么样做，他给我们今天看到他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来到上帝的面前。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开始看到西西家王对神的认识，对耶和华他们所信的这位神的认识。当你看到当西西家王知道这样的一件事以后呢，你会发现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那么他的祷告也成为我们今天一种的思想，他的祷告是一种行动，他不只是知道祷告的重要，他知道祷告是一个迫切的一件事情。圣经在这十四节告诉我什么呢？他就来到耶和华的殿，然后呢将这个书信呢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也就等于说他把这封信来到上帝的面前展开，就把它成为一种的祷告，也成为他一种的交托，也成为他把困难摆在上帝的面前。从他的祷告里面为注意，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其实有很多节的经文是我们需要去留心看的。他的祷告里面是把他的信仰带出来，他的祷告里面也把他的信心带出来，他的祷告也表达他对这位神实实在在是一个很清楚很明白的一种认识。他对上帝说什么呢？在第十九章十四节，他来到上帝面前。到了第十六节的时候，你有注意吗？他把他的祷告有一种的信心，是说我的祷告上帝啊，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其实上帝你已经看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在祷告的一个态度里面呢，他知道神的同在，他告诉神啊，你在听，神啊，你在看。所以他用听和看呢，表达他对神的一种的信心，是在神真的有听吗？神是不是真的有看？这就是一个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祷告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还要加强，特别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很忙碌，实实在在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节目都把我们的时间用掉。所以当我们今天有剩下的时间，其实是需要我们去把握，我们需要每一天实实在在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要有祷告的生活，我们在每一天里面都是在需要有从祷告的里面能够建立与神的关系。我想西西家王并不是因为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他才来到上帝的殿祷告，我相信在平时的当中他不是因为有困难才来祷告，而是他平时当中我想他也是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他很自然的面对问题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来到上帝的殿在那里祷告。我觉得我读到这段经文呢，很大的一种感受，神在听，神 再看。然后呢，在第二十节的时候呢，发现在二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回应了，上帝什么呢？已经什么呢？听见了。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就给我们学一个功课，神实在在听，神也实在在看。最后一个回应呢，上帝给西西家王的一个回应说什么呢？我已经听见了，很感恩。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也能够提醒说，我们在祷告的当中，神永远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我们信靠主到现在，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见证，我们在侍奉的当中也有很多的见证，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历，我们都是在看到上帝不是被动的，上帝其实是主动的。他能够主动的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所面对问题的时候，我想神自然有他美好的一个时间，也有美好的一个帮助。这都是我们今天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经历，实在不是在大事上神是听祷告，在很小的事上我们都看到神是听祷告，不是在大事上看到神的作为，我想在很小很小的事上我们都能够经历，是的，神都有他美好的时间和美好的旨意。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从西西家王他的祷告的态度，他的这个态度的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他和神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位神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另外一方面，我想从这段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西西家王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和这个信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祷告其实不单是因为信心，我想我们的这个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你们来到教会，除了认识神敬拜神，我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是都相当熟悉的弟兄姐妹，在你们的教会是一个有历史的教会，也可以说在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认识，非常的了解，在同一个教会侍奉都很多年，所以你们的关系应该是很相当的了解，也应该说相当的清楚。但是以人的关系我们会建立，我们很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很在意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你们能够彼此的认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更加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对神的认识是不是一种很清楚，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跟神那个一个关系的里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是能够经得起各种的考验。让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的祷告，我想他并不是说把美好的词句表达出他对神的认识，实实在在在困难的里面，在危险的里面，他有提到他对这位神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怎么样讲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第十五节，你有注意吗？当他的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用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他说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大家注意，在他的祷告里面他表达出他对神的那种的信心，他说什么呢？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这表达说他信这位神是伟大的神，他信这位神是大有权柄能力的神，他把创造天地这个这么大的一件工作，他说你是万国应该敬拜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弟兄姐妹，有哪样事情会比创造天地来得更大呢？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认识有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如果你的信心这样的一种相信，你的祷告，你对这位神的信心应该是怎么样的信心？你信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吗？你把一切都知道是从他而来，那么你的信心应该是怎样的信心？这位神不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列国的神，石头做的， 木头做的，用什么来做的？西西家王他知道这些是可以毁灭的，唯独他所信的这位神，他说你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一个从祷告里面看见的一个信心的方面。第二，第十六节他又再次强调，竟然这位神是他所信的，这位神是他所认识的，那么他就相信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已经听见了，神已经看见了。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他对神的信靠从这一方面来看是实在的。他说主啊，你听看，你听了，主啊，你已经看见。第十九节他又把一个表达出来说，我们的神，他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是很清楚的一种关系。他说这位神是我们的神，后来他带出一个今天所讲的一个题目，他说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来看，从这个祷告的里面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认识，因为你的认识才成为你的祷告，你的祷告也成为一种信心。信心是建立在认识神的方面，信心也是建立在祷告的方面，这是一个分不开的。所以西西家王给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他对神的一种把握，他对他信的这个方面有一种的肯定。当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时候，我想今天你和我都在不断的追求，从圣经里面，从我们的经历的里面，能够不断的更清楚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当我们在谈到信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要有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去表达啊。今天传福音要很小心，因为宗教与宗教的方面相当敏感，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大喜欢比较真啊假啊对错，我们不大很容易的这样的比较真啊假啦、啊、对啊错的方式。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把我们所信的信仰借助我们的信心，我们用一种的生活上一种的信仰上一方面能够来解释我们所信的。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过去传福音，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多人都不大喜欢什么呢啊，在信仰上能够去比较。我本身感受到说有一句话、啊、是一般的人、啊、所给我看到的一个方面，那些还未真正明白的人、啊、他们我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他们的信仰，他们都说信什么拜什么都是一样的。既然传福音，你总是会听到有些人对你说啊，你不要跟我谈什么信仰啊，信什么拜什么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这样给你这样的回答，你要怎么样的态度？对吗？你会告诉那个人你讲得太好了，信什么拜什么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说太好了，你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看法，你就很难传福音。你怎么样传福音，你都会觉得他都认为都是好的，你的好我的也是好的，就产生了什么呢？在坚持下去的时候，关系也会紧张起来，处理方法不对的话又带来一些伤害。当有人问你你信你的信仰的时候，他说什么都一样的时候，你说不一样，但你要小心人家会反问你一句话。当你说不一样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不一样在哪里，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不一样。当你问我不一样在哪里，我看还是找牧师找同工啊，我不没办法告诉你。如果你的态度是这样，你对你的信仰是那样的一种很不实在的一种感觉，你很难带领人能够信主。我过去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谈到信仰的时候，他本身也有他的信仰，他说你的信仰我也觉得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讲不一样的，要讲一样的。他说我的信仰和你的信仰怎么讲一样的，不讲不一样的呢？ 那你如果对你的信仰很清楚，你会觉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像西西家王那样的态度，他所信的神和列国所信的神是不一样的。当你看到这种坚持的时候呢，他说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位神，很清楚的就是这一位神，那么成为他的什么呢？成为他的一个信仰。今天在传福音里面，我也发现有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挑战呢？就是唯一。你可以谈很多宗教信仰都是好的，在道德上，在善行上，在很多方面，每一个宗教都有它好的一面的教导，向善，在道德方面，生活方面，在爱的方面。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难引用说只有一个救恩，只有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只有一条路。当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讲一条路，他们很难接受，他们认为很主观，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讲，应该有很多条路。在我个人布道里面也学习很多功课，有时候个人布道是蛮好的，你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一个提出，你会从当中学习很多功课，很多不同的提出，很多不同的人的背景，你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很学很多的功课。有一个人告诉我，你们的信仰是一条通天堂的路，可能这条路是比较短的，别的信仰呢是比较长的，不过总之还是会回到那个天堂。我遇到这样的一种看法，不是只有这条，还有其他的，可能不一样，但是总是会回到同样的一个地方。当我们在很多方面在谈的时候，只有一个信仰，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救恩，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信心的方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如何坚持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给予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信主的见证也是很感恩，我信主到现在，其实我每一次都在台上啊，也要感谢主。我信主的过程蛮久的时间，我十多岁就信主，信主到现在也差不多40多年，所以我很感恩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在我的家中，我的母亲是第一个信主，从我母亲信主的开始，然后我才到教会去听福音，才明白，才能够开始到神学院开始侍奉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对我本身信主的过程中呢啊，也有一些感受。其实我的家本身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有其他宗教的信仰，是一个传统的信仰，很虔诚，很热心。我本身在小的时候就把这个信仰当作是唯一的啊，只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是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在医院非常辛苦，有基督徒向我妈妈传福音，很简单的一个题目，你要平安吗？你要信耶稣。我妈妈就在医院里面很没有平安，她觉得信耶稣有真的平安吗？你要信耶稣，耶稣能够给你真的平安，她就接受主的祷告。和我父亲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懂怎么叫信耶稣，我妈妈也会开始做见证了，她也不清楚了，只知道信耶稣。她跟我爸爸讲，我信耶稣了。哎，为什么走出一个耶稣了啊？没有听过耶稣是谁。他说信耶稣有平安。哇，爸爸听到平安啊，也觉得对啊，我们家里没有平安，你病了这么多年没有平安，现在信耶稣有平安就信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反应，对吗？ 你信耶稣有平安， 你觉得真的有平安吗？啊，你就信，信我也不会反对。后来回家的路上，我就有一种感受，问爸爸说，我说你没有反对吗？哦，你看我父亲的信仰也是这样，他说没有什么反对，不过是多一位神而已。啊，什么意思呢？家里已经很多了，啊，现在信的耶稣是多一位了，啊，那也不要紧啊，多一位，因为这位耶稣能够给平安啊，家里也有啊。但是现在这个信仰告诉我说信耶稣有平安，那就信哦。 感谢主，在我妈妈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体会到这位主的恩典，让她度过那个危险期，也度过那个最危险的那个阶段，慢慢稳定过来。我爸爸就感受说，哎呦，真的不一样了，这个耶稣这位主不一样，你看他信了，真的平安了，度过危险了，后来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很感恩，教会的牧师啊，弟兄姐妹就来我的家探访，弟兄姐妹的探访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们很有这种爱心。我们亲戚朋友都没有来啊，亲戚朋友都没有来啊，反而这些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从教会来，一个来两个来，哇，蛮多人来，我们很惊讶，这些人都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来探访，给我们很多鼓励，给我们的鼓励，信心就慢慢开始建立起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感受，在我亲戚朋友当中没有基督徒，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福音是什么。后来我妈妈信了主以后，我才会进一步的了解福音是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慢慢的去经历，是这位神这位主是和其他的不一样，因为这实在是一位听祷告的神，能够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实实在在能够有帮助我们。从这个祷告的，从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呢，我要让大家看见三样事，是从西西家王的祷告从所发生的一个过程呢，可以认识的。第一个我要大家认识的是神的主权。西西家王他的祷告不是在命令神，不是 要神怎么样做，他相信他的困难，他所面对的危险，他来到神面前是一种的祷告，是一种的相信，他相信神的一个主权，只有这位神，而且就是他说创造天地的神，神的主权是我们今天在信心的方面能够学习功课。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千万不要落在一种命令式，我们好像在祷告的里面其实不是信心，我们好像感受到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祷告不是命令神做什么，祷告也不是吩咐神做什么，我们相信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的主权，神有他自己的权柄，神有他自己的一个能力。第二方面，我觉得每一样事情叫做祷告，从西西家王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有神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很特别，就是说当西西家王祷告把这个困难交托给神的时候呢，神已经定了时间，在神所定的时间的里面呢，能够看到神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第三，我们相信神有他自己的作为，我刚才有讲神不是一个被动的神，神其实是一个主动的神，神能够懂得在什么样的时间，神懂得在怎么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呢，显出他的作为。感谢神，西西家王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方面经历到这位神实实在在帮助他。过去我有做一个见证，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也把它带出来成为一个感恩的见证。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弟兄他请我去和他的父亲传福音，那么他的父亲是一个不知道，是一个对信仰方面相当排斥，他也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呢是非常排斥也不懂得缘故是什么，总之他不喜欢听福音，你不要在他面前谈到这个福音的信仰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大的。他的儿子呢曾经有很多次向他传福音，一次一次都面对很大的困难，很难有办法能够怎么样的让他父亲愿意的来听福音。但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放在祷告的里面，后来他父亲有一次生病了病得蛮辛苦，就进到医院，我很大的感触每次都是等到人家生病再来传福音，是不是每次要等到人家进医院才是一个机会。哎呀，我是觉得我的侍奉工作常常是这样都在医院有人生病的时候来传福音，其实也是对的，我妈妈也是在医院信主的如果我妈妈不是在医院信主，我不知道今天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很肯定一件事，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呢，会比较谦卑一点一个人的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啊，还比较愿意的听愿意会比较愿意去思想关系到信仰的方面这位弟兄的父亲生病了，他就 被送到医院，他就在联络我说啊，来我看我的父亲。我说好啊，我可以安排个时间啊，来探访你父亲，跟他看看有没有机会向他父亲传福音。他告诉我一个回应，我父亲是很排斥的，很不容易跟他谈信仰。不过我们传道人当然不能够说困难就不去了，是吧？我们知道既然你安排我们就去了，就靠着信心去了啊。其实传福音是要靠着信心的，也是要靠着圣灵的工作了，不是你厉害不厉害的。传福音没有厉害不厉害的啊，没有说你有经验不经验的，其实是都是要谦卑一点啊，是靠信心，靠着圣灵的工作。我就去到医院探访他，他大概知道我是谁了啊。他儿子可能也稍微提到说啊，有一个人要来找你啊，跟你谈谈了。到医院去的时候，他就刚好在床位上。我一进这个病房的时候呢，啊，他看到我向他走过来了，哇，我就看到他的反应啊，好像很不高兴啊。我们觉得传福音有时候也很难去看人家高兴不高兴啊。人家说出门看天气哦，进门看脸色。啊，我不知道要看哪里啊，我知道他不喜欢啊，明明不喜欢你还要讲什么，有种压力这样，我就过去跟他谈。啊，看到我走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动作很奇怪，他就翻过身看另外一边。啊，我走到这个床位，他看另外一边，我又觉得好像不大礼貌这样，我觉得又不能够跟他说什么，又从另外一边走过另外一边，他看到我转过来，他又翻过来这边。啊，我想哎，好像在玩游戏嘛，啊，不是啊，我又走回来。啊，这次我不要给他翻身了，我这一次就抓住他的手，他好像觉得他没有礼貌，我也好像没有礼貌那样，哦，又抓住他的手。我说安哥，哎呀，不要担心，哦，我今天来跟你做朋友了，谈一下了。他一定好像很不高兴呀，后来也没有办法跟他传，真的很难。我就跟他说我来祷告，啊，听到祷告他不能安静一下。我就跟他解释，祷告不是说你信不信，祷告是说求我们的神，哦，医治你啊，求我们的神，哦，帮助你了。哎，他听到医治，听到帮助呢，他就不然有点比较态度比较好一点。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了，求我们的神，哦，我们的主帮助你了。也很辛苦对吗？我们也可以为你祷告，就是为你祷告，求主给你能够帮助啊，就点头了。我就开始祷告，我的祷告就是很简单，但是还没有祷告，哦，他说阿们阿们阿们，因为他讲阿们，哦，为什么他会讲阿们呢？他意思说时间可以了，你可以走了，不要再祷告了啊，好像也是很奇怪，我还没有祷告的阿们阿们阿们从哪里来的？可能从别的传道人来的啦。啊，他知道祷告要叫阿们阿们的意思结束了。我的祷告他还没有祷告清楚的阿们阿们，我有点感觉，哎呀，我还没有说阿们，你用阿们阿们，啊，是同意还是怎样？也不是。后来祷告以后，他也不看我，啊，我就很难勉强，对吗？我们就离开。后来他儿子又在联络，再去看，我也看过几次，都是很难。很难有一个方法跟他传，他的态度告诉你不要再讲了。我想，哎，这样的一个事工，哦，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好像很难，不容易，还是要放在祷告里面。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去，听说后来他出院了。但孩子很感恩，他坚持到底啊，这个儿子。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功课，传福音不要怕难，传福音不要说他要不要，传福音就是说有机会时间就坚持。到了将近新年的时候，儿子又打一个电话给说，啊，传道人啊，可以到我的家看我的爸爸吗？啊，出院了，啊，刚好就接近新年了。我说什么时候去呢？刚好我就觉得年初二了，年初二是可以去了，因为年初二是新年嘛，我就选择刚好是新年就到他的家。因为新年也是 有人告诉我说新年是比较容易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和睦啊，不会被人不会骂人的啊，大家都要好的开始啊，生气也不会怎样的，就是啊，新年是一个机会啊，也是真的是一个机会啦啊。年初二我就去跟大家，很不容易。他坐轮椅，他的太太也是坐轮椅的，两者都是生病的。我就在那里跟他传福音，我感觉到很大不同。之前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传福音，我相信神的动工。后来我就坐下来跟他谈，因为新年呢，啊，我是一个，他是一个长辈嘛，我是好像来跟他拜年这样啦，啊，新年快乐啊，这样啊，他有点高兴，我新年也来我的家探访我啊，他好像有安慰，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我就跟他说，我可以跟你谈谈信仰吗？可以，我就谈，就很快了，我怕他等下又阿门了哈，我赶快跟他谈重要的几样事啊，就跟他传福音，后来他很留心的听，后来我问他一个问题。啊，可以一起祷告吗？可以，我带领你一句句祷告。你要信耶稣吗？要。你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可以。 我就带他一个接受主的祷告，从开始到结束没有再有阿们，到我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他才说阿们。感谢主啊，这不是我要特别要见证，我觉得神的主权，神要救一个人一定有他的办法，有他的时间。我相信神的主权，我相信神的时间，我也相信神的作为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有这样的接受主祷告，他不是我的会友，他还只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会友，从开始就他们的教会来负责照顾他帮助他。经过几年，后来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这位弟兄说他的爸爸安息主怀了。他讲一句话我很感受，他说谢谢你。当然不是说谢谢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回应，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他父亲会有一种过程，很难很难，但是他信了主。他说回应一个很好的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有神的主权，有神的时间，有神的作为。当西西家王祷告以后，你们发现一个结果吗？这个结果是非常快的，这个回应也是非常快的。就在一个晚上，你有注意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35到37节，神就显出他的作为，在一夜之间呢，在亚述营里面呢，杀了185000人。可以见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很难形容的一种可怕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满地都是死尸，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我在想，圣经这样记录，圣经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这是一个很快的一个答案，死了这么多的人。那你们可以见得在整个危险在哪里呢？当亚述军队来的时候，除了这185000所讲的那个死掉的人之外，还有很多的人。我想整个耶路撒冷城呢已经被包围了，所以在之前你看不出希望，之前你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危险。但感谢神，从这个故事里面，从我们今天所经历西西家王的信心，他那种的坚持，那种的祷告，神显出他的作为，来使他最看到最不可能的问题，最难的问题，能够在一夜之间呢，能够得到释放。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也在刚当中在思想，我们今天人总是一个人，西西家王也有他的一个在信心上一个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人总是会怎么样呢？会看环境，人总是会看环境。有一首歌我也是要感觉到，有一首短诗说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好像会比较容易唱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但是在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不可能不看人，不看环境。问题不在于不看，问题是应该怎么样看。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人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去看人，我们要怎么去看环境这是很重要。但有时候我每次看人的时候，我们每次看环境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面对信心的考验。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灰心。但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例证给我们能够学习环境的那种考验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有一句话其实也是实在的，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每个家庭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有他们的难处。就像进来的奥运会，你们有看奥运会吗奥运会是一个给我感受 很大的一个功课这些选手呢都预备了很长时间在奥运会的时候呢就开始比赛。你知道比赛总有个结果对吗？总有个结果，有人胜了，有人败了，有人拿到奖牌，有人拿不到。那么你看到这个比较，我们觉得今天是一个从这个运动会里面呢，我们会觉得一个思想，今天是一个很功利的社会，人只看成功的一面，不会看失败的一面。成功呢，你就得到很多荣耀，而且成功呢，不但是得到荣耀，能够接下来呢有很多的一种的回报。那么失败的人呢，我就觉得很孤单，失败的人呢，我们就觉得很伤感，很不容易的去面对。面对成功需要付很多代价，很不容易。面对失败 我觉得也很难去面对。我在看一个报告，很多的运动员呢，他们过去如果是常常拿奖牌的，他们曾经有荣耀过，有风光过的一个时间呢，后来接下来呢，没有拿到奖牌，每次失望而归呢。我在读一些报告，相当多有名的运动员呢，不管是羽球还是乒乓来讲，很多这运动员本身呢，很多挫折感，有的在精神状况，有的人患了忧郁症，有人患了一个很大的一种困难，也就等于说他们要从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他们要从那个失败里面走出来，很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看人拿到奖牌我们觉得很荣耀，但是从他们的背后的里面有很多心酸啊。这些运动员其实你会发现很现实的，你可能一辈很多年就是那几分钟就给你一个结论，你是成功者你还是失败者。弟兄姐妹，失败 不会觉得什么样的，对我们来讲啊，过去有一篇文章早报啊，不要论成败来做一个英雄啊，凡是参加奥运会的人回来啊，都是英雄了，不是拿到奖牌的才是英雄啊。他的意思有点安慰了，我们人是看成功的一面，没有人看失败的一面。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些所谓我们所谓的圣经的人物，他们在信心方面啊，也可能面对考验的时候呢，面对很大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最容易举例的例子是彼得。彼得的信心是一个，应该是相当大的一个有跟随主的一个使徒，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当你看到他看晚景的时候，在主被审问的时候呢，他也跟着去。我有时候在想，他能够跟着去啊，又比那些没有跟的人来得强，对吗？对吗？那些根本都不跟啊，连道都不道啊，他还会跟过去看啊，证明他爱主了，证明他爱主比其他的来得好，他就跟。但是跟的时候有点困难啊，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很自信啊，他总是认为我是不一样的，别人跌倒我不会跌倒的，别人会不认主我是不会的。开始是蛮好的，这样的学生呢，应该会拿到很分数很高的，因为他很自信。但你看到他在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时刻呢，他遇到危险，他三次不认主。从这个功课里面呢，他后来学会信仰的一个方面呢，是怎么样坚持。从他后来他的悔改，在他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坚持了。为什么呢？从失败的里面，从软弱的里面，他重新站立起来。当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呢，他也经历了这个过程，那种软弱的过程，那种失去信心的过程呢，使他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功课都是可以学习，成功的功课也有很多时候学习失败的功课，从我们在过程中呢，能够学到很多信心功课。另外我要举一个例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信心大不大？以利亚的信心是很大，对吗？但是在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呢，我们常常不一定在高处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是在低处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永远在高处的，有时候我们在灵命上，在信心上会走下坡的，我们有时候会在低处的。高处有高处的功课学，低处有低处的功课学，神都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一个环境，一个过程，没有人永远成功的，总有他软弱不足的地方。所以以利亚我也发现信心大得不得了，但是后来王后说要杀他的时候呢，他就逃跑。他逃跑的时候，你发现他走得很快，如果你看那个圣经，他跑得很快，走得很快，他不吃也不喝也不睡觉，就这样跑跑跑跑跑。我有时候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点疑问，说为什么要跑得这么快呢？啊，但怕使他跑得很快，他就赶快跑跑跑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知道以利亚给我学一个功课呢，他求死啊。我觉得侍奉主哦，我发现走到这个地步啊，蛮可怕，对吗？哦，他在神面前，他对上帝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啊，现在好像绝望了，没有希望了，求死。”后来上帝才给他一个答案，说我被你保留了7000人，对吗？啊，你难以说你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还为你预备了那个7000人是不没有拜巴力的。你看到如果读到这段经文，我会问一个问题，不早一点讲、哦、你早一点讲有7000人我就不会跑得那么快。你连讲都没有跟我讲，连通知也没有通知我有7000人，有7000人我都不怕了吗？早一点讲我就不用这样跑，这么可怜，这么惨。后来上帝说、哦、现在你不要再跑了，睡觉吧、哦、睡醒了，上帝说吃吧、哦、又不吃，吃了再睡吧，又再睡、哦、他才懂得休息了，才懂得安静下来等候神。大家睡够了吃饱了，神就说还没有完全啊，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啊，还要往前走啊。以利亚才站起来才明白工作还没有做完啊，还有一段蛮远的路要走啊。他经历到什么？神还在当中，他经历了神已经听见他的声音，不管是祷告的声音也好，还是埋怨的声音，还是感觉到求死很消极的，神都知道。神能够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呢，神安慰他，帮助他。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西西家王的这样的一个功课的里面呢，我想坏消息不是西西家王，反而成为这个亚述王的坏消息。你会发现一个结论吗？当这个亚述王看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呢，他拔营回去了，他把他的军队带回去了，很失落，也可能说是一个很无奈，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圣经说什么？就在有一天他到他的神的庙里面去祷告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就在他的庙里面，这个神的庙里面呢，他被他的儿子杀了。我想这个亚述王本身应该不会想到结果是这样，他从来不会想到坏消息是在自己的身上，他自己的儿子呢把他杀了。我想他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面会明白，坏消息不是在西西家王，坏消息是他自己。因为在整个信仰的里面，我们看到他本身所给我们看到一个结果，是一种神显出他的一个作为。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里面，在这样一个发生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经历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帮助他们。弟兄姐妹，今天讲到这个考验，唯独你耶和华是神的这样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想也成为我们今天在侍奉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也可以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功课学习。很多时候很多的坏消息不是我们认为以我们自己来看是坏消息，很多时候所谓坏消息有神给我们学的一个功课。我觉得主耶稣的门徒呢，常常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学功课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明白，主耶稣常常把他们放在风浪，当你可以看他们在船中的时候呢，要经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呢，我发现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有一个功课，就是在他们的船来到中央的时候呢，就遇到大风大浪，门徒害怕了，一风浪的一个问题呢，造成了门徒感觉到害怕，甚至他们形容什么呢？整艘船要沉了。是在那种的情况里面，主耶稣平息了风浪。那么这些门徒在主耶稣平息风浪的时候呢，才更加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主，平息风浪。今天我们的人生道路啊，我们也会体会很多的风，或者说很多的浪。主耶稣的门徒是常常放在风浪里面去学功课。另外一个我要讲一个例子来结束，司提反的故事大家会清楚吗？司提反是不是为主的道而殉难，对吗？他被人用石头打死。当司提反死了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逼迫。在我们来想，司提反的死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是坏消息，对不对？这是一个危险，这是一个危机，教会受到逼迫。但是反正觉得一个功课，当逼迫来的时候，危险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门徒分散，对吗？因为逼迫的关系他们分散，因为他们分散的时候，后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这些分散的基督徒呢，就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福音就在他们分散不同的地方传开了，就有许多的外邦人呢信了主。原来主的意思，福音不是停在耶路撒冷，福音应该是传到普天下。 但是当时的人基督徒呢，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不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在耶路撒冷，因为逼迫，因为斯提凡的死，因为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分散福音就传开。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学功课，很多好消息怎么样看，很多坏消息又怎么样看，就在于我们的主，他是有主权的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作为。他我们今天所学的功课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从西西家王的一个经历，让我们能够肯定西西家王怎么样认识这位神，是唯一的一位神。我们也仍然在信仰上坚持，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如西西家王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独一的一位真神。我们做个祷告。